你好，欢迎收听每周四上线的播客节目《看理想圆桌》，我是主播颠颠。看理想圆桌是看理想编辑和主讲人放飞聊天的地方，也会经常邀请各个领域的好朋友们来坐一坐，希望这里成为你晾晒心情、找到共鸣和听见生活更多可能的小阳台。节目上线这天是2024年5月9号，天气是越来越热，各种活动也热闹起来了。比如就在五月的第三和第四个周末，看理想职场播客公司茶水间会分别在杭州、上海和广州举办以被卡住的我们为主题的线下活动。还有在看理想音频节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基础上整理出版的同名新书将在上海首发，首发阵容包括葛兆光老师、道长、段志强老师以及其他全部节目撰稿人。而今年的理想国读者日系列活动也将于五月的第四个周末在秦皇岛阿那亚举办。以上内容都可以在看理想 APP 找到活动详情和报名入口，欢迎点击了解。说起来，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知道你有没有去什么音乐节？听说今年音乐演出市场没有去年火热，但我依然没有抢到凤凰传奇的门票。以及看着那些眼花缭乱的音乐节海报，咱也不知道到底该去哪一场。所以这一期邀请中国独立音乐的幕后推手之一，北京 School 酒吧老板刘飞，还有看理想节目主讲人莎莎生长和有盒的作者郭晓涵，一起列一份音乐节避坑指南，以及聊一聊关于当前音乐演出市场的观察。最后我也请两位推荐了几支他们私藏的宝藏乐队，咱们一起更新一下歌单，如果有相关的演出，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期节目估计是五一之后五月份上。School 有没有什么演出？咱们直接在这儿也口播一下预告了呗。
嗨，每天都有，反正大家赶什么看什么吧。
School 的演出已经不需要任何第三方平台预告了。
是
太火了。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那个说需要靠
宣传
乐队阵容去，因为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经过这些年吧，大家已经习惯了，就是说大家去其他 live house 是看今天晚上是阵容是谁。是谁的专场，谁的演出，来我们这儿呢就是说，哎，今晚上去 school， 谁呀，回 school， 哎，吃完饭喝点酒，说回 school 看一眼是谁，可能看看我们的公众号啊什么的，哎，赶什么看什么。对，这可能是我，所以我一直说 school 我们不是 live house， 我们其实就是 live bar 嘛，我们一直是现场音乐酒吧。所以就是大家来的时候有点像开盲盒一样，因为在我这儿现在演出的乐队都是新乐队，就大家名气都差不多，所以很少有说我为了，也有，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说是在来 school 是专门为一个乐队，那就
是新乐队，
对，那就说明这个乐队最近走起来了，那就我会很开心，就我们又输出了一个新的乐队。对，然后如果赶上看盲盒，我希望就是说比如说你看盲盒的时候，哎，这个乐队不错，这首歌或者打动我了，我能跟着他蹦起来，或者他让我有这个共鸣了，然后他可能问我或者问别人，或者他哎这是什么乐队，然后我可能看完了他之后在一些平台上找到他的歌去 follow 一下，哎，就变成一个粉丝。我觉得这个是 school 最重要做的事儿。刚刚过完14岁生日，然后我就还挺感慨的，我说我今年41岁，然后 school 14年，开 school 的时候27，那时候是吧？咱小韩知道，咱风华正茂。哎呀，那会儿
现在也还行，刚换了新发型。
那会儿叫那个，按照北京话是讲，那会儿叫中年尖孙，中年尖孙。
哦，
现在这是现在也确实人到中年，然后就有点。天天这么造也有点耗不住，你得喝点咖啡什么顶一顶。
但你们两位，你看我们在座，你们两位喝的是冰的，我这喝的是热茶，你们喝的是冰拿铁，还是厉害。
这个哎，青年现在才讲养生的，对吧？
对，而且现在青年他还老说那什么脆皮青年
啊，脆皮青年
就是上着上着班就突然得住院那种。那我们就比较筋躁，就是我虽然是个女孩，但是也可以用皮糙肉厚来形容。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其实也不能说脆皮青年，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承载压力其实挺大的，确实每天的可能咱们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可能有咱们的压力，但是我觉得现在就包括我每天在 school 和很多年轻人聊天，我觉得哎呀，大家其实烦恼压力都挺大的，可能是每个时代的成长的烦恼不一样吧， 脆皮一点我也能理解的。
哎，但是我很好奇，就比如去 school 的年轻人里、嗯、应该算扛造的年轻人了，他就是还是要主动去喝酒、
嗯、
看演出就有活力的了、嗯、那他们会跟你倾吐的烦恼大概是哪方面的烦恼？找不着对象。
哎，其实还挺多的，就有时候我觉得我每天在 school 就是在解疑答惑，
哎呦呦，
真的是
刘阿姨信箱、
啊、对，刘阿姨信箱是热心市民。对，我觉得就是压力或者是那种吐槽的烦恼各有各的，但是基本集中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一代年轻人，就像现在的音乐，不能说主流的摇滚乐吧，就是说现在的这种独立音乐，
嗯，
现在流行叫什么甜丧甜丧的，
嗯，
对吧？
是，
对吧？甜丧甜丧的，可能咱们小时候听的东西就是
苦丧苦丧
苦丧苦丧。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不是丧，
哦，
那个时候是又苦又狠，
燥吧，就是
特别燥，然后是有它有一种那种反抗精神体现的、
嗯。
现在的音乐就是说我能感觉到，就跟现在年轻人生活一样，就是又甜但是又丧。
也有一种说法是又丧又燃，
嗯、但燃和那个燥是两个概念，你知道吗？你像现在我每天在 school 听，就是现在很多大学生乐队，我一听啊，草东，可能我不会进去看，
哦、对，
我就在外面坐着喝酒去，我听里面那个、
嗯，
就是现在草东这个现象特别好玩，就他。
代表了
现代就是年轻人的一个可能有，所以他对对对、
嗯、
然后而且现在很多的新的乐队就是他的那种风格，他的编曲包括歌词那种体走向上就跟草东很接近。实话说啊，就是很多人就问我对草东怎么看啊，说他是第二个万青，我觉得 no， 我在这里可以明确的说不是，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对
对，
对，
不一样的，他传递出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哎，我觉得可能草东更能代表现在年轻人的一种想法，就是我该怎么办？我给不起，
嗯、
我受不住，我，对，可能你给我的爱对我也是压力，我承受不住，就是那种，我觉得是一种幸福的烦恼。那种幸福是说，我可能现在物质生活还 OK， 但是可能在精神层面遇到的困惑有很多，那我能怎么办呢？咱们以前是说我用双拳对抗这个世界，现在不是，现在是说对抗不了，
嗯、
那我就躲着走。我不抵抗了，行不行？很多是这么一个态度，然后呢，这时候我就给他们打鸡血，我说你不能这样啊！你看未来还是前景，还是一片光明的，你就是一定跑步跑到一个极限，你一定咬牙，你就能冲过去，就能跑下一个十公里了，对不对？打鸡血。
年轻人说，没想到来酒吧上了一课。
对，其实我也是因为我不是出了有盒之后老去做各地去做巡，就是巡讲，就是为了销售、
嗯、
就也在书店里做了很多沙龙、
嗯、
其实来的好多年轻人他都是带着困惑和问题来的、
嗯、
就是我也变成了郭大姐信箱、
嗯、
就而且其实跟刘飞遇到的这些问题很像，他有他的迷茫和无奈的东西、
嗯、
所以我在这个有盒的那个一系列沙龙里，我起的一个主题就是在这个就是我们当下可仍然需要摇滚乐。我是觉得就是像我们80后早期刚一接触摇滚乐那种就是特别暴烈或者特别暴躁，甚至像他说的有狠或者是有恨的东西，我觉得是这个时代缺少的东西。就是他还是需要去用这样的一些种子再去点燃一些人，让大家觉得啊，就是还自己还是有能力有手有脚可以去再做一些叛逆，或者是我对这个世界有一定的怀疑，我觉得都是当下一些比较好而且就是比较有能量的人才会有这些质疑怀疑、
嗯、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我其实每天在 school 和大家聊天啊什么，然后我还是希望用我们的一些小的一些表达方式能够去鼓励，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还是中年人也好，还是中老年人也好，就化疗，你知道吗？化疗就是通过
化疗
能就是能给大家从死库走出去的时候，迈出门的时候还是能带着希望走的，
痛快点，
对对对，能痛快点，对，有什么
痛快一会儿是一会儿，
对，就是我还是希望这样能给大家带来力量，或者是能够让人看到希望的。
哎，我觉得我好久没有听到一个前辈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
而且这个前辈是搞摇滚乐的，对吧？天天不睡觉，搁那造，你知道吗？
曾经
啊，就是摇滚乐可能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在我们那个年代里，就是大家都积极向上的时候，就是你就是颓，你就是造，你就是败，你就是伦敦，
嗯、
你就是绿洲，你就是各种骂。但是当真的大家都不好的时候，它还是起到一个叛逆的作用，它反而变成了正向的。你要 鼓起劲儿来呀，
给你力量的那种。
你要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反叛它不一定一直是向下的反叛，它可能还有一种向上的反叛。
嗯、
所以现在我是觉得，就是这么摇旗呐喊，一直说大家需要摇滚乐，需要摇滚乐，我觉得是需要一种，
嗯，
就是更重的力量，让那个颓丧的东西不要那么顺流而下下去。
是一种勇气，我觉得需要给这个时代一个勇气。
飞哥刚刚说的那些我挺有感触的，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些年轻人，大家说起来可能就是飞哥说那种时代的这种浪潮过来了，我不是说我迎上去我冲个浪，而是说哎，我躲着你，我赶紧跑。
对对对，
大家真的是就是我选择一种安稳的方式去避开时代的浪潮，然后呢在躲开之后我可能悄悄的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怎么样。确实和咱不能说是您这一代啊，确实和你们那个时候大家的这种心气儿挺不一样的，包括从音乐节，比如说咱们录节目的时候四月底嘛，马上就五一，我看挺多音乐节。那当然也可能我也年纪大了，韩姐，
你也不去了是吗？
对，就周围问起来说，哎，是不是这个五一就同事吃饭嘛，说要不要去看看什么音乐节？大家都是一脸疲惫，或者一脸就一下子冷笑一下，哎，蹦不动，太累了。或者说已经不愿意那种我站在那儿就是受很多苦然后去看一个演出，没那种心气儿，那我得多喜欢这个音乐人我才去啊，就大家可能这种啊。当然我这是以一种好多三十加的这种同事，
你们这就是上班上久了。对
啊、
越上越没劲儿。
可能音乐节也有一些音乐节的问题，但是站在我们这个角度，比如说他确实我二十多岁能吃那个土、也能吃那个苦、但是三十多岁我就吃不了那个苦了、另外呢大家可能也有吐槽嘛，说觉得音乐节有的说变味啊，有的说不好玩啊、有的说这个阵容也大同小异的、你们现在还参加音乐节吗？还见你五一去什么音乐演出音乐节吗？
就我就挑着去，就是我可能就固定的去几个我信得过的音乐节我去、但是一般的那种就是随着资本的浪潮来的各种没听说过的音乐节，或者是这两年做的比较商业化的音乐节、我一般都不去。但你像你刚才说的说特累或者说或者特吃苦，但比如说迷笛、去年这会儿正是那个烟台迷笛，
对，
五万多人，飞哥也去了吧应该。
对，去年正好赶上我四十岁生日嘛，
对，
然后颁奖礼，
对，然后就那四五万人，大家就是为了吃苦去的感觉，就是要露营啊，然后要摇旗啊，要呐喊啊，要 pogo 啊，就是我觉得迷笛的那些受众，他还是特别愿意，就是不是觉得吃苦，他觉得是一种刺激。就我还认识那种就是南洋迷笛的也是时候也是，就是大家坐四十个小时的硬座火车，然后离特别远的地方下车，然后大家互相不认识，但是一块儿扛着旗去音乐节，就是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社群性或者这种连结性，就是这些人他就会觉着，那我平时上班苟着就是是一个我，但是在这儿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释放掉，他是平行世界的另一个我，所以他可能会玩得更疯。就是然后就是那种南洋迷笛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说那个叫泥笛嘛，确实是下了几天雨把那个草地全冲没了，然后就浑身上下都是泥点子，但是就是有一个神奇的力量，他们会觉得啊，我在这儿终于释放掉了我压抑了很久或者隐藏了很久的那一部分。而且就是在迷笛音乐节上跟我一起在泥地里打滚的人，他们是我就是第三世界的老乡，就是一找到同类的那种感觉，其实也都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是不是年轻人就是更需要这种，就是把所有那种你的隐性一面都展现出来了。
线下交友平台，
对对对对，
是吧？
飞哥的观察呢，就是你能不能理解现在年轻人对音乐节的吐槽，包括你看到有哪些吐槽？
现在国内的音乐节基本上我要去的话都是工作，就是招一赛去音乐节我跟着去对，我很少说主动的去
做一个纯的乐迷，
对对对，而也跟刚才小杨说一样，就是造不动了，你知道吗？就太苦了，不行就得找个座坐着，知道吗？然后我前两天刚去的那个安吉大陆音乐节
啊、
然后因为就是我在那个音乐节也是它有一个板块是也是那个对谈板块，然后我录环节嘛、然后我是做主持人，所以我三天都在那。那个音乐节很有意思，刚开始应该大家也都看到了，它那个吐槽很多，第一天然后说是怎么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我在现场的观察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他这个音乐节三天他的阵容排的最后一天是摇滚乐嘛，前两天他可能第二天是民谣偏民谣一点，然后第一天是偏流行一点， 所以其实它三千的那个观众群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这就是大家怎么玩音乐节，每个人玩的不一样。第一天为什么吐槽那么多，是因为第一天可能大家习惯性的是那个阵容，大家可能他的人群对标的是很多习惯去看演唱会的人
会
啊，那叫粉丝，
粉丝
他不叫乐迷。
对对对，
嗯、
就是他习惯了说，我来这儿我要化的美美的妆，然后拍一个小红书，
嗯、
然后来打个卡，然后、
嗯、
然后我
拿着灯牌，
打对我美美的来看一场演唱会、
嗯，
跟着可能来蹦一蹦。对，他是这样，所以可能这个音乐节，比如说有人吐槽说他这个两个舞台距离远，
嗯。
真的，那是你们没有见过远的音乐，距离两个舞台距离远的音乐节，这个距离还叫远的话，那你们如果去日本的 Fuji Rock 得多远？那得翻一座山才能到另外一个舞台。对，人
三万步吧。
对对，然后包括说吐槽他的那个安保，其实这个我就一直想说，不是替主办方说话，因为我小韩知道，我最早就是做音乐节出身，
嗯，
我是最知道很多的问题，咱们。作为一个主办方，你是不能说，你也不方便去说的，所以就造成了乐迷去吐槽主办，然后呢，主办自己心里有苦，但是不能说到底是为什么。其实那个原因我们想想都明白，但是那你说那个安保问题，那是主办的问题吗？对吧？那你在国外的音乐节的安保是帮助主办方以及帮助乐迷有最好的现场体验的，那在咱们这儿不是。说白了，我花钱请安保是来管我自己的。
嗯，
那这个问题就造成了大家可能在那个音乐节的时候第一天的那种吐槽，
嗯、
包括各种各样。然后后来就有嘛，说那个等着第三天的滚人过来收拾你们，然后
要来整治。
对，整治什么滚人整治？但第三天的阵容就很多都是那个喜欢，比如说迷笛啊之类的粉丝、乐迷他们来，那就玩得很好。
嗯、
我在现场看，哇，第三天就是人山人海，就玩得很好，所以。音乐节现在到底是给谁办的，给谁看的？
哦，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就叫什么？这些年音乐节变成井喷，那可能以前像咱们以前就是八零后，包括九零后，这看音乐节、
嗯，
我们真的是冲乐队，或者我们是冲着就音乐节的体验，就比如小韩说的说，说我是来扎帐篷或者来交友、
嗯，
对吧？然后我来有这个创意市集，
嗯、
我来这样，但可能现在更多的就是说我来啊，因为尤其可能这几年的这个。音乐节目的热播，让大家可能对乐队文化、
嗯、
对 hiphop 文化有更多的认识之后，
有点追星的那意思。
对，大家来的说，我就想看，我想看的这几个、
嗯，
然后呢，我就一定要站在最前排，然后我就像看演唱会那样看。
嗯，
我觉得这是两个东西。我希望是说能有一个引导，甚至我希望能有一个国内有一档综艺节目是关于音乐节的，
音乐节普及。
对，就是你要普及，就像 live house 一样，就是你要怎么玩。
嗯，
当这种文化它出圈出层之后。他该怎么玩？同样的问题也反馈到，比如像 school， 我们往小了看，也会有，就是 school， 大家有的人在看 pogo、
哦。
我曾经就是在那个乐队节目热播的中间，
嗯，
我们有一次演出完，就演出中间有一个女孩，非常生气的冲出来找到我说：“你是老板吗？”我说：“对。”我说：“您怎么？”他说：“我刚在里面看这个乐队，突然一堆人冲上来撞我，然后洒了我一身酒，说我现在很生气，我今天下了班，我。”化妆化的美美的过来看，就是想要体验蹦一把现场乐队，但是他们在撞我，说你管不管，还撒我一身酒，我今天一点心情都没了。其实这种就是说，他可能是通过节目，他觉得乐队的现场应该是这样，
嗯，
但是怎么到了这块，我就要跟他解释，我说这个叫抛狗，这个东西在其实地下音乐的场景里面是很正常的，
是是，
然后。我说具体有洒酒，我说这个大家手里拿着酒杯，对吧？也是、
嗯、不可避免的可能。
我说如果您觉得不愉快或者什么、嗯、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可能提前没有告知，说你看什么样演出需要什么样的这个 reaction，、
嗯、
对吧？
对
对
对，
所以后来我就说那好，我说那您看怎么解决？他说我要让那个人跟我道歉。
哎，
我说第一您知道是哪位吗？然后第二我说这样我给你道个歉，然后我说我把票钱退给你，我再请你喝杯酒。我说也希望你能知道这是一个正常的演出的现场、
嗯、
音乐、
嗯、
乐队演出的现场，它有各种方式，不是说现在大家一说就我要去蹦一个 live house， 就
对这个语法，
这个语法就错了，
不太能接受。
不是，这就变成了就是说我要去看一个动物园，我们是逛动物园，然后我要去看一个动物园，
嗯、
对吧？我是要去动物园里看动物，对吧、
嗯？
而不是说我要去看一个动物园，那我要去蹦一个 live house， 大家觉得这是好蹦的，直上直下的。其实我跟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就现在大家为什么说我要去蹦一个 live house 或者蹦一个 live？、
嗯、
我觉得就是出圈层了之后，大家认为我这跟去夜店蹦迪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他是现场带着我一起蹦，所以可能当他看到像 school 包括其他的地方，包括有些音乐节上面出现那种 pogo mosh 那种场面，他可能 他惊呆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场地的这些朋友，我们也在说说要不要做一个就观演的须知，可能在演出之前放一下，让大家。
但是你就作为一个14年的 live house， 你又觉得是不是现在出这有点别扭？
但是没办法，我觉得现在是需要就是区分人群。嗯，对，因为更多的人他进入到你的场景，原来咱们以前都是在这个场景里
很垂直的
那
些人，
自然生发出来的人，
对对，
被引流了，
感觉。对对对，所以当更多的人他来到这个场景之后，他需要有一个相当于他需要有人教他怎么玩。可能现在缺少这个东西。
哎呦，是韩姐，你不是在看了一下《中国民谣小史》《中国摇滚小史》，你再多做一档《中国音乐节小史》。
中国 live house， 其实，在友盒里介绍了，就是
中国现场小史、
啊。对，其实介绍了，比如说最早的迷笛是怎么来的，摩登是怎么来的，然后包括后来又有了像什么热播呀、张北啊等等。其实大概是介绍过音乐节的发展，包括 live house 的发展。北京的 live house 的这个演变，包括一些外地的一些 live house 的这些变化的过程吧，其实都是有在节目和书里边都是有一点点普及的。
对，提醒。
但是对对的，可能我这书卖的不够多，school 近点吧，你把那几页撕下来跟玻璃
贴上，
大家就对。这你 live house 老板做不合适，得找我们这种吹鼓手来做，
对对对对，
是个办法。
对对对，就是
就跟那个坐飞机之前，你必须要看那个安全须知，就是你必须要看，
对对对，
你跳不过去。
哦、尤其我觉得可以等我再老一点那种，就是颤颤巍巍的郭阿姨教你怎么在 live house 里面生存。对对
对，所以现在你刚才问的时候，就现在音乐节其实在国内的话，我一般不会主动去看，实话说，因为可能更多还是工作关系，看来看去能有新鲜的吗？也没什么新鲜的。
但其实玩法有吧，就是比如我四月第三个周末就去成都春游嘛，就像这种音乐节它还是有意思的，它就也跟 school 一样是开盲盒的，你也不知道会有谁，但是对，但是这种它就是有一个好玩的体验，就里边吃的喝的玩的，然后区域划分，包括它的场景转换，你觉得你是进了一个游乐场里面，而你不是说我专门是为那个旋转木马来的，就是那种体验。但是它比较小啊，可能只有5000人左右，就是这种小型的有特色的音乐节。但这种音乐节其实就跟这种小的live house 这种 live bar 一样，它其实全是靠主理人的气质在呈现出来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场景，就包括比如说像深圳的B10，他会做明天音乐节，就全都是那种比如说偏实验音乐或者是前卫音乐，然后可能有点躁，或者是有点就是稍微有点那种知识分子范儿的那种东西，那他也会吸引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受众。其实我们现在的音乐节现场这种垂类音乐节或者这种中小型音乐节是少的，而且就是那种大摊盘子的那种大音乐节，
摊不动是吧？
对，那大音乐节做好了可能也挣钱，但是这种自然生发的中小型音乐节其实很有意思，但是其实也是被大家慢慢没有被看到。
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大家觉得哦，说老说这个，说这阵容也太逆天了吧？拜托，那逆天什么？就是那些阵容有什么可逆天的？实话说，现在很多的音乐节更像是一个大型的拼盘演唱会，
排列组合、就是，
排列组合。对，然后你包括现在的阵容很卷，那你可能贵的乐队越来越贵。有音乐节的演出的乐队越来越有，
那
没有的他真的就是没有，对，所以像刚才小韩说的春游，包括以前我觉得国内的一个体验感最好的音乐节之一是那个简单生活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上海的那个叫
混凝草音乐节，
混凝草
那个可真是太好了，
混凝草，对对对，就是那混凝草音乐节，就是那个让我的体验感特别好。
好在哪儿？
首先，那个音乐节是我在国内第一个在音乐节里喝到精酿啤酒的地方。
春游也有，春游也有，
但是混凝草是10年前，
对对对，
喝到精酿啤酒然后、
啊、十年前喝精酿，
然后你在那里面的餐饮区是汉堡，没有10块钱三串的那个大串，也没有什么伤心粉儿，哎，它是它的那个有牛排，就它很精致，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它的阵容挑选的海外的、国内的阵容挑选非常有腔调。我觉得那个是很厉害的。其实那个音乐节它也是根据主理人的一个喜好，
对
音乐的气质，他来选定的这些阵容。那你看现在国内的很多音乐节，你只要看这个海报，这上面有这几个乐队，你就知道，或者有这几个艺人，你就知道这是谁办的。他就是这样， 换汤不换药，只不过是在各个地方去办，它的阵容同质化。
嗯，对，阵容特别雷同。嗯、我看今年五一期间的那几个音乐节，我就说，哎，这几个乐队，好、嗯、哇，
他们
这几天要跑好几个城市，跑得过来吗？
就是、
对吧？
对，一个月，
但是
你问你一个月几场，你问我一个月几
场，
嗯、对，那我们
就
我们朋友大哥都被问烦了那种。
对，所以就是。当然咱们理解啊，这里面有资本的运作啊、嗯、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我觉得还是我个人会更倾，包括可能小韩也更倾向于那种更生活化、体验感很强的、
嗯、
那种好玩的、
舒服一些、小型一些。
对，
阵容组合呢有心一些、用心一些。
对，
不是说随便拼的。
也有他自己的就是更用心的地方，是在于、
嗯、
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年混凝土，他那会儿 Cars 已经沉寂很多年了、
嗯、
就是
Cars
对、
嗯、
然后他们音乐节专门邀请他们做一个专门的 set， 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你想要什么硬件设备什么我就给你弄、
哦、
然后他们三个就因为那个音乐节就相当于把乐队
重组了
啊、
嗯、
就是你这样的音乐节其实对乐队是一个滋养。
对，
现在我们的音乐节对乐队就是帮帮给钱，它也不算消耗，它就是买卖、嗯、交换，就是
国内最近看的音乐节，包括国内包括那个 Colin 跟 Flap， 香港那个鸡飞，
嗯，
其实那个就我也很喜欢他的阵容、
嗯、
包括他的那个现场的调性、
嗯、
玩法、
嗯、
上一次好像很多音乐人都飞去、嗯、
去看
去年的三月嘛，第
对
对疫情过后的第一场，几乎身边的所有的行业
一堆朋友
都过去了。对，我现在基本上我要看音乐节的话基本就是我飞出去看想看的还挺多的，比如说像日本啊、泰国这是离咱们很近的、
嗯、
我觉得大家有时间和有这个经济基础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多出去看看，对，看看人家的音乐节是怎么玩的、
嗯、那我们的音乐节我听起来是好像是从最初还不错到现在是变差了吗？它是一个往下走的吗、
嗯、
还是更复杂的情况、
嗯、就怎么说，就刚才说到这个、嗯、说阵容逆天这个事儿了吗？小韩知道我最早是做音乐节出身的
对，当时
我也知道
北京现代什么
北京流行音乐节
对，
然后所以在我的世界里面中国到现在的没有一个音乐节比我们当时音乐节阵容逆天，就还有什么音乐节能让汪峰老师在副舞台压轴、嗯、然后我主舞台是九寸钉，就
是你可能现在好多人可能不知道谁是九寸钉了，
对，
就是就回去了，就是以前看刘飞他们做那个音乐节，就有好多是从杂志和书上走下来
的
人，而且他们现在可能也演不动了吧，什么纽约妞什么雷蒙斯啥的这些
我演还演但是演不太动了，20年前
对，就是、嗯、我当时我就会觉得啊，我还能见到活的这些人，
对，
就是那种感觉是。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有、
嗯、
现在大家有现在的一些爆款的乐队，有一些什么，我觉得还是就有机会就多去看、
嗯，
就是音乐节这个东西，还是希望它更多的具备的是那种交友属性和那种体验的那种感觉。
嗯、但是就是现在今年吧、嗯，就是五一之前不是出了一些政策和约束嘛、
嗯，
所以其实有很多音乐节就是腰斩了，然后
可能会更加往大型综合演唱会发展了。
啊、嗯，反正就
同一首歌，
对，做到了最后就是同一首歌。嗯
所以其实就比如说一方面啊，比如说像飞哥说大家如果有条件可以去看看国外的音乐节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嗯、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有现在有很多音乐节的受众他可能就是初入的小白，就是这种大型户外活动他也刚刚来参加，我觉得他也可以
有些什么爱人是吧、
哦、对他也可以先去体验一下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就是所有办音乐节的人那肯定都是比我跟刘飞要资深很多的，
那肯定是
那你们知道音乐节应该怎么玩，就不要老出那个割韭菜的本着割韭菜的心、
嗯、
来给大家弄这些东西。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像我接触到绝大多数的目前办音乐节的朋友还是有情怀的，
嗯，
但是就像刚才一开始说的，就像在你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什么问题我们其实都明白，很多不可抗力，那其实它会造成很多我们美好的理想被腰斩，
嗯，
对，我觉得这个也希望大家都能彼此能理解吧。但是你说，就像小韩说的，割韭菜的有没有？有那么几个名字，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啊，大家知道就行了。
所以就是
某些老师啊，某些老师，
就是本来说可以给颠颠一个避坑指南，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音乐节海报就看着特别像 AI 做的那种的海报的那种音乐节，一定不靠谱。
哎、真的，
这阵容是谁？
真的，这个小韩说太对了，就是也是大家看新手小白跟音乐节小白。
嗯，避坑指南一二三啊，第一条
一定看海报， 真的就是一个海报设计的好与坏，它决定的是这个主办方他对于音乐节、对于音乐、对于审美、对于是不是负责、理解，这是他最基本的东西。你看到这个东西好与坏，你大概能判断出这个音乐节到底我们说是叫很专业的音乐节，还是野鸡音乐节、割韭菜的音乐节。对，我觉得审美这个东西不用咱们说，大家都有，大家都知道什么样。就像其实就 school， 我也是，就是很多的主办方他们把海报给我，我一看海报我就打回去，我说你重新做，我说你这个海报放在这儿你好意思宣传吗？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你至少你得美吧。然后我前两天在 school 贴了一个标识，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乐队演完出他喜欢把二维码贴到墙上，然后让大家扫码进群。后来我就有一天发现我墙上除了海报以外全盖的二维码，太难看了。然后我就说，我说你作为一个玩乐队的人，你没有一点基础审美吗？哪怕你设计一个海报、画画或者你们乐队的照片，对吧？把二维码放在里面。
现在直接 A4 纸打，
直接 A4 纸
打印二维码，
一二维码上面是什么什么群啊？我说你们如果做这种事儿都没有审美的话，那你的音乐能有审美吗？这是串共通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说没有什么没有设计的二维码我一律撕掉。你可以放二维码交友进群，但是你一定要经过设计，我觉得这个是走心的一个表现。
对，他也是你想着别人吧。
对，
然后
对
其次我觉得就是你去看一个音乐节，你就看他的推送里边，他一定要给你所有的场地图，然后会有很多的这种指南，比如说他怎么坐车、怎么倒车、怎么来，就是你他给你的这种详细的攻略越多，就证明他不是第一次在这儿做音乐节。对，他就而且对，就比如说像西湖音乐节，因为他都是在那个公园里边，所以他会给你各个那个公园入口，你应该怎么入，然后到哪怎么走，每次都会给你一个标准的场地图，就证明他对这块地的使用已经很成熟了。怕就怕那种就是跟文旅大哥合作，就是上个月刚踩完点儿，这个月就开始做那个音乐节了。而且就是我有一次在那个哪儿看见一张图，就是那个音乐节舞台在这儿，然后这底下就是那种网格化的那个地，一看就是停车场，你知道吗？这地方 POGO 起来的脚都要折了。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场地都适合音乐节，所以你要看那种基本上是有大量草地的，它是有自然的坡或者自然的这种 U 型的也好，或者是就是有波浪型的这种地方，然后它的整个的大的生长条件是好的，它是有很多条通道的。我觉得就是它如果给了你这样的一些地图或者是一些提示，那我觉得这个音乐节是靠谱的。如果他就是告诉你哪就海报上写一个地址，然后啪就放了一个那个地图的那个有个点的那个截图的那种，基本上就是上个月刚踩完点的那种，千万不能去。对，还有好多那个网格化分区，什么一个场地分成 ABCD 区，拿栏杆拦起来那种，
是分了十几个区，
对，那种就是你甭管票
价，这不就是某位老师的创意吗？
就是这种千万就不能去看，无论阵容是谁，你的体验会非常不好。
这就算第二条
哦，对，就要有
它的推送里面要详细，要有成熟的这种规划和建议。
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在如果你是一个音乐节小白的话，就是前期我觉得这些要先去想一想。而且包括现在有好多音乐节，其实是一些文旅项目，它其实是在不是很发达的地方，比如这个地方可能附近没有民宿、没有宾馆，就是它的承接能力不够。它可能一下来了10000人、20000人，你除了露营不算，那可能没有接待能力去接待到那么多人来。那你的比如你出行、你打车、你吃饭、你住宿可能都要花很多时间，你就不要想着。就我之前也有一个就出版社的编辑说要去一个音乐节，他一共就2天假。我说你到那儿，你到最近的火车站，你再看看那个音乐节离最近的火车站是多少，你看看那儿你订的离场地最近的酒店在哪儿，你再想想你这2天够不够用。
对，
就是很多细节。
是的，就是你像这些年也有好多朋友包括各种各样的人找我说有个地方看看能不能办个音乐节，说你认识人这么多，能不能有机会
传活，大哥找传活。
对，然后就让我去他那个地方，我就不说是哪个地方了，很多这样的。然后你到那儿，一下火车看了一眼交通，然后吃个饭，晚上住一天，第二天回来，人家问我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你这个地方晚上8点钟之后街上都是黑的，你连饭馆也都关了， 你把2万多号人、3万多号人忽悠到这儿，晚上这边人干嘛？在大街上游荡吗？
嗯、
对吧？我说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问题。您耗把2-3万人耗到这儿了，看完音乐节，让他们去哪儿？就土地钻进去了，就第二天再钻出来，也没有便利店，整个一个城市一个小野摊儿。你现在很多人都说，哎，我这有个地方，地方有的是。问题它适不适合？
嗯，
配
套设施，配
套设施，你这住整个一个城市，一共
仨宾馆，
仨宾馆，俩农家乐，您怎么耗这1万1-2万人？我就不明白。所以我说你别想，你要想说真是说靠这个挣点钱，你挣点钱干这也就是一茬买卖，干完就完了，就是小韩说这一波韭菜割完就完了，您别想有第二次。对，我觉得办音乐节它不是说拍拍脑门就能办的事儿、
嗯、对，不是说有场地就能办，它有很多相关的这些配套设施，
对，相关东西太多了、
嗯、
太复杂了，
对，而且那些坑其实是就是飞哥作为前辈你们都踩过的一些、嗯、其实现成的经验就在那儿，
惨痛的教训
我们当年去那个可以说，因为他们主办方自己也老说、嗯、我们当年一块去，你去过那个格根塔拉草原音乐节吗？
对，
那音乐节一开始说从北京出发大巴6-7个小时，结果开了20多个小时。
我当时想的可好了，就是那种60年代嬉皮运动那种，大家花车、
啊、大草原上，
大家在车上，所有人在车上
唱歌，伍德斯托克那，
伍德斯托克喝啤酒、
嗯、
唱歌，哇，到最后全疯了，这眼睛都是红的，你知道吗？
而且那司机开我们那车，司机开不动了，最后窦唯老师亲自把大巴车开到了现场。
对。窦唯老师充当司机，实在那个真的就是一车人从经历的从兴奋憧憬到慢慢的情绪、
嗯、
绝望，
到最后就是再开不到，就是一车都是大逃杀了，你知道吗？就所有人之间激发于那种矛盾就会激发出来了，就真是那种。包括第一年的也可以说啊，第一年的张北，嗯、
张北，哇，那太可怕，
太疯狂了，
直接导致了专业赛的当时解散，你知道吗？那个音乐节，你快讲讲。
没，那个不是导致解散啊，这我辟谣一下，但是那个确实是专业赛在解散之前的最后一场音乐节，因为在那场音乐节。之前专业赛就已经决定解散了，但是当时签了这个合同就必须要完成、
嗯、
其实现在想想吧，虽然有吐槽，因为当时那是也是张北政府第一次办音乐节，就是我说的整个一个县城就没有几张炕，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物价高，我记得方便面50块钱一盒，你就知道物价高到那种程度，特别恐怖、
嗯、
但是呢你想想也挺浪漫的，就是专业赛我记得他当时演的时候，边远唱最后一首歌的时候，突然草原就开始放烟火，不知道是谁放的烟火，就他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放烟火，然后当时边缘有一张照片，就是他突然就看着天着那个烟火，
嗯，
然后是凝望的那个，当时从背后大概斜侧面拍的一个，
嗯，
就是当时觉得、
嗯、
哎呀，就觉得特别、
嗯、
特别，浑身起鸡皮疙瘩，
散火烟火，
散火，对，真的是散火，就是就是花火嘛，就是当时你就想那花火啪放完了就燃尽了，就是那种的。吐槽归吐槽，但是也是回忆吧。
嗯，是。两位怎么看现在大家吐槽另一点，就觉得如今的音乐节这些越来越贵，也太贵了。
整体上确实是贵、
嗯、
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这个市场其实现在不是特别健康，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成本还是艺人成本，就是以前就是可能2年一遍或者是过了年之后涨10%几，你们道上应该有这规则吧。现在音乐节就是春天问跟夏天问都这个月跟另外一个月问都不一个价儿。
这个其实这样，这个我也知道，就是现在确实国内的
就瞎报价、
价格上面是差距还挺大的
啊、
嗯、就是贵的是真贵。前段时间在和日本的同行聊天，大家都在聊音乐节的一些价格啊什么的、
嗯、
然后我就随口说了几个现在国内最贵的乐队和艺人，他们都震惊了，说这么贵。然后我说那你们的艺人大概有多贵？他们说的一个，就比如他们那边的差不多也算一线的乐队吧，可能咱们惯了习惯了这那种价格，你知道吗？就觉得哎，这个价格不贵啊，他报这个价格还 OK 啊。
嗯，
包括一些海外的一些我们印象中的一些大牌，其实它价格就还 OK，
它很稳定，它不会每年都涨价，它可能就是在比如说他在第三张专辑的时候是多少钱，他在第五张专辑的时候多少钱、
嗯嗯、
他会随着自己的作品和他的受众影响力合理涨价。
因为现在是这样，就还是说回到这个办音乐节的初衷、嗯、就是我会接触到一些想要主办的或者说是背后的 投资大哥，他可能他就知道这几个，他就问你这个有没有，就像点菜一样，我坐下来我先点这个松鼠桂鱼啊，然后把这个锅包肉鱼翅海参，这几个没有不吃了，换一家。他真的，所以就造成越有价越有市，越有市越有价。那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越无市就越无价，越无市就越无价，它的这个悬殊比例会越来越大。
也和比如说这几年国内的综艺节目捧红了一些乐队啊，或者说音乐人啊，
是有关系的，包括
对，
包括各种吧，就各种综艺节目吧。因为很多的可能，比如说想投身这个行业的人，不管是投资人也好什么，他可能他了解的渠道，
他肯定不是这种像我们小时候
从看现场演出，
从看香山迷笛开始成长的。
但是我也碰到过，就是真的就是小时候就看音乐节，很喜欢，那就
如数家珍，
如数家珍的这些
说出来，
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可能想投资，想投身于这个行业去做，很懂。但是大部分还真的就是，哎，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对，包括以前我之前也陪着朋友去和某些地方的文旅的一些领导去聊，那他人家就说，哎，那你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就是他所知道的这个那个你没有这个那个啊，那怎么没有他们呀？然后你跟他说，你说我们这个音乐节是一个什么什么调性，没用，有没有他们，没有他们你什么调性对我来说都没用。就现在很多的音乐节它是这么一个逻辑，你知道吗？
本来音乐节的逻辑应该是怎么样的，
它就是一个线下的
party，
它就是一个聚会。不管从伍德斯托克也好，包括我们知道 Glastonbury， 然后包括 Fuji Rock， 它是一种体验。就我一直在说，这是体验，这是一个线下巨大的交友平台。我们通过看演出，看不同的乐队，找到和我们有共同爱好喜好的人，我们在线下交朋友，而不是说线上大家现在在各种 SNS 啊，什么是什么刷什么短视频啊，这个那个的。我觉得这个玩意儿是完全的就把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给割裂了。所以我们在隔空投放交流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和误会。但可能现场的时候就不是这样。
对。
但是现在呢，就正是因为有很多的，就是我觉得就是短视频的时代，让大家沉不下心去做一件事儿，包括看书、看电影，现在也都是5分钟看电影，什么什么什么，对，然后什么什么3分钟带你解读完一本书，你完全沉不下心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造成了现在大家去看音乐节就是快速，我就要看到我想看的，我看完我就走，或者我买了这个票，我就要看这个，没有他们啊，我一看没有他们，那我就走，我就不买票。我觉得这个是同样的一个问题。那可能我想看这个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演出的时候我对着舞台拍一个小视频，我发到网上，是不是我就火了？
这就跟那个好多读书博主似的，就每3天读一本书。哪能读那么快呀，但还都是做笔记那种，就表演式读书。其实现在也有好多人是表演式看音乐节，包括表演是去 live house， 他就是想发社交媒体，拍个小视频或拍点图。但是其实这个你在一个巨大的游乐园里面，你不去玩游戏，而是说我向别人展示我在一个游乐园里，就是
我向别人展示我在一个游乐园一个游乐项目前面。
对，就
是
其实我觉得是有人生就那么短暂，就是我觉得要把时间多，我这种可能比较老派的人，我可能就要把时间用在体验上。我反而是那种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看的演出，我都舍不得拍照和拍视频，我觉得耽误我打开耳朵去欣赏，我赶紧把手机收起来，我多听两耳朵。这种也是比较老派的一种的思维方式，包括音乐节也是。比如我们小时候看音乐节，就是看没看过的乐队，没有那么多有名的乐队，都没名，谁有名啊？那会儿痛痒都没名。
对，
就是那就看谁造呗，你就看谁怪呗，你二手玫瑰穿成那样，你就开心死了。我也没有觉得他怎么着，就是觉得看热闹吧，就是我是很典型的那种看热闹大妈的那种形式。因为这些所有的怪人我在生活里我都见不到，我就是
或者是它是一个背景音乐，然后你在这前面你结交朋友，大家一起喝酒，
对
跳舞开心，然后呢上面演出演的也开心，然后这是一个上下舞台上下的一个非常友善和合理的互动，
就是它变成了，我觉得它是一个气场， 就是这个气场其实是小视频表达不出来的。我觉得人和人的交流也是，它是有一个气场在的。就为什么比如说跟刘飞，大家都爱找刘飞聊天，但大家可能不爱找某某某聊天，但某某某
某某某是谁具体说出来，不是，
但某某某可能在网上他巨红，他可能有100多万的粉丝，而且就是专门给人答疑或者是怎么样。
你说的是王朔老师吗？
不是，我没有，我不是，我没有。就是其实我觉得不一样，就是我没有说两个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个高级哪个不高级啊，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更注重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实际的物理的体验，那有些人他必须得把一个东西转到线上，再把一个线上的东西转到线下，他就是有那个思维，他要跨屏。我觉得生活就没有屏，或者我觉得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大屏，我没必要再弄分小屏了，所以就是还是不一样的思维造成的。但是我跟刘飞或者是我们更年纪大一点人，就是在我们就是20几岁的时候，就是这种物理接触会比较多，就
是
在各种喧哗的那种，
我不觉得，我觉得我
的场域里，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21岁啊。我
哦，是你是你21，你21是你的事儿，对对。
郭妈妈那个，我还是21岁啊，我还是20年前的我。
就以前是大家去发现新的乐队，发现新的音乐，然后去交朋友，那是一个兴趣社区，线下兴趣的一个 party。
对对对对，
现在大家就是刚刚韩姐说的，可能有了短视频啊这些，大家已经
就是先在网
上
对吧？就先看，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你也喜欢这个乐队，我也喜欢这个乐队，然后。互相比如说有一些共同语言之后，就先问你的 MBTI 是啥，我的 MBTI 是啥，问完再问你是啥星座的，再问你是啥八字的，生怕有一个密码对不上，
对，
就是但凡有一个密码对不上，咱就没缘分。
对，那时候可能只有一个密码，那就是兴趣，咱是不是都爱音乐，可能就这一个密码，
对对对对，
现在的话就太多了，你是不是爱人，
对，
你是不是喜欢他，你是不是不喜欢他，你不喜欢他我就不和你交朋友。
现在这密码有点多，我是觉得。
对对对，这可能也是造成说，就是咱们开头说的，就是现在年轻人烦恼更多，
啊、
就可能
就是密码比较多，
就是标签太多，密码多，活得太累，然后说话你哎呀，反正你
复杂，
很复杂。对，这句话说了，哎呀，又冒犯谁了？下一句话说了，又冒犯谁了？那好吧，那就不说了吧。
对，撞了一下酒洒了，这就冒犯。
对，就是冒犯。所以我就现在人特别爱说，就是我被冒犯到，有被冒犯到。咱们小时候那
咱们不冒犯就直接打，就是
对，就是
哐哐往身上雷那种。
就可能，所以可能咱们确实是小韩说，可能咱们更皮实一点，对吧？那怎么现在都真的一来就被冒犯到？
那飞哥沿着你那会儿说的，就是啊，在你的那个酒吧里面有那样一个女孩，她觉得哎，怎么是现场怎么这样的？趁着这个机会也普及一下，我也学习，就是说看线下演出或者说是参加音乐节，正确姿势应该是怎样的，或者说最好是怎样的？
我觉得首先现在一说叫I人或者E人吧，我觉得不管你是I人还是E人，就是你来到这个现场之后呢，首先第一点啊，肯定是要先保护好自己。但是呢，就我所观察了这么多年，反而是在乐队的演出的现场，反而大家相对都是很友善的。对，因为毕竟我觉得喜欢音乐的人不会差。然后就是不同的演出有玩法不一样，大家可以在了解这场演出，要了解它是大概是什么风格。比如说，如果今天晚上是朋克，那可能如果你是一个小白，你就尽量不要往那个舞池正中间去站，因为那个区域要留给真正喜欢朋克音乐的孩子们、朋友们，他们有那种抛高啊，就是身体的冲撞、肢体冲撞，
他们觉得是乐趣。
对，你见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也千万别害怕，以为是打架，他们互相之间都很友善的。这只是这种音乐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它的一种现场的表现形式，是台上和台下一起的一种，像是共同在表演。那台底下的这些观众，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大家互相冲撞身体啊，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谁倒下，都会有友善的手去把他拉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大家不要去惊慌。如果你觉得这哎呦这个有点害怕，那你就站到边上就好了，不要到中心区域里。然后
他们一般也不会往边上去。
对
对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如果是一场金属演出，那大家一起甩头。如果你觉得你的颈椎不错的话，也可以跟着一起甩一甩。对，如果是一种比如现在很好蹦的音乐，然后比较时髦的音乐的话，大家一起蹦，那你就跟着大家一起上下蹦。对，其实每一种音乐，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看一场，比如说这种就是咱们叫后树丁迷造的这种风格 shoegaze 自赏音乐或者后摇，那你可以跟着音乐去摇晃身体，对，或者你只是去聆听，你不用做任何反馈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不同的音乐 去之前先了解一下，哎，大概是一个什么风格，啊，包括现在有人说说，哎，有人现场什么舞龙、开火车，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可能现在人看演出跟以前不一样，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关系，我没有什么问题，是开火车，它都是一种表现形式。
嗯，
但是现在有的演出吧，确实那个有点，可能有点，我会觉得有点过啊，比如说那个
撒纸钱了，
那个那种的，我觉得它更像是乐迷在台下的一种表演吧。对，就是秀自己，也可能也跟，比如说是不是有流量密码什么有关吧，
旁边有人在拍或者是。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首先就是还是要搞清楚这场演出是大概是个什么风格，然后心里有一个接受程度，然后再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善意的对待每个人，不管是舞台上的演员，因为他们表演真的很辛苦，这也是他们的工作，那是一个善待舞台上的人，然后善待你身边的人。
嗯，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说就是女孩子要保护好自己，就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你们知道有一些骚扰啊，有些什么的，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你不要害怕，不要去找调音师。我跟大家说，不要去找调音师和灯光师，不要去找他们，因为他们只是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在舞台上，是技术。对，你要去找到是什么？找到吧台的人，或者找到店长去反映情况，然后由店长或者是场地的负责人去选择，比如说报警，或者他们有保安把这个人控制住。那其实，在我一般发现的这种事情的时候，真的啊。大部分你一看他就不是来经常看演出的人，很多都是那种就很猥琐的那种，
对，故意过来就骚扰来了，
故意过来的，包括还有就是看好自己的财物，一场蹦完了之后手机掉了一地的，也有这种情况。再有一个就是让自己也豁达一点，不要说可能一些小的就觉得自己又被冒犯到，有的时候可能大家退一步会海阔天空吧，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些。
反正我也能理解，就是比如他第一次去一个陌生的场合的那种防备心呀、戒备心，然后但他其实都已经走出这一步，就已经到你这儿了，都证明他已经努力过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苛责人家。就说的鸡汤一点的话，我你如果问我的话，我觉得你到了这样的场所，你首先是先把心打开，就是你不要再就是把那种非常
来了就要开心
拘束的那种去，然后其次就是。刚才就是飞哥很 nice 的给大家讲了不同的风格的那个互动方式，但其实就如果你真是打开心听音乐，就是音乐有它的节奏，有它的氛围，有它的强度，它会引领你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你肯定不会在一个朋克音乐里跳四步的，因为那个节奏都不对，你就顺着就是让音乐经过你吧，就是别你到了一个音乐的场域，你还是在抵抗音乐进入你，
对对对对，打开自己，
让音乐从你的心里流，现场音乐从你心里流过去，这个感觉是很美妙的。对，
但是我见过不打开的，是我就明白是为什么，就是比如说现场你看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看得特开心，这男孩就一直面部就很狰狞很那什么啊，后来我明白了，
来当保镖呢？
不是，是因为这个女孩可能是这个台上乐队的粉丝
啊，
男朋友就很
有点吃醋或者复杂的一种心情，
凭什么要来陪着你来看这个演出，
另一个男的，
对，你来看另一个男的，然后就有这种情况，你知道我见过，特别好玩。有
这
种
也要打开自己，让
都来了，
音乐流过你。
对
对
对
对，
就像是去年到今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观察和体会。今年大家对于演唱会啊、音乐节啊、各种演出的热情好像是明显不如去年的，
我觉得不是热情下降，而是市场回归到它本该有的，它其实就是这样。
一开始比较井喷，就是大家压抑很久。
对，因为去年井喷这个东西，我们其实业界我们预料到了，因为经过过去那个疫情嘛，然后大家肯定现在
压抑的那种，
对，就是大家终于能放松了，能那个什么了，那就肯定是就是活在当下，重回人间是活出精彩，活出每一天，所以他会是这样。今年不光是这些，包括很多的 live house， 大家也是就是票房，一些很多乐队其实大家票房也是在往下
回落了，
有些回落，但其实我觉得这是正常，这才是正常的市场，它不是说有回落，而是回到了正常的市场。
开始疫情结束有点发烧，反正就现在就有点38度，现在回到36度多了。
对对对对对对，就你现在是一个36.8度的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38度，对，是这种。
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的这种会有明显的区别吗？
其实区别挺大的。 你看国外很少有新的音乐节。
对啊，就是、
哦、
而且都是在一个地儿，
好多新的
五六十年扎着，
对，比如说 Coachella 呀、
啊，
然后、
嗯、对对对，
然后刚才说 Glastonbury 啊、
嗯、
，Reading 啊，然后它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它有一个自己老牌的音乐节，那它每年对，这是人家的文化传统，不像咱们是叫文新的文旅项目，对，这是两个东西，你知道吗？它不，所以它玩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是有走出了本土特色化，
哎，这是本土特色，对。
我们的音乐节如果继续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走的话，可能得需要做出什么调整，或者说有哪个方向是比较可能更合适的，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被大家吐槽的一些情况。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何更好、
嗯、
其实我们都知道如何更好，对，但是呢我们可能
邪魅一笑，
对，但是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嗯、我们没有能力去做到这些，那在这个可操作的既定范围内，我觉得还是就是能够尽心尽职的做就行了、
嗯、
你就首先你这颗心是要对音乐有一颗敬畏之心、
嗯、
然后对于观众要有一颗敬畏之心，然后对于演员艺人也要有颗敬畏之心，我觉得就是你有这个心，就作为主办方来说你能够做到这点大家都看得见，就哪怕有些地方你可能做得不够好、
嗯、
大家也不会去吐槽，对，大家也会说是支持，也都能理解，我相信就是这样，对，但是就比如说小杨说那些连海报都做不好了那你让大家吐槽呢，那你就是等大家吐槽呢、
嗯、
对吧。
如果我们今天在这儿畅想一下，假设飞哥和韩姐、
嗯、
你们来筹备策划一个新的音乐节，完全按照理想中的，你们也就各种政策啊什么都没问题，一切都 OK， 都可以按照你们想法去实行，你们会策划一个什么样的音乐节？比如说他做几天，他怎么分板块，他们怎么去做一些设计？
就是我去当甲方比较少，我还是得别人先给我画出一个大概的预算呀，或者是场地啊，或者是你给我一个你这个地方在哪儿，你的在地的一些文化属性啊，或者是在地的一些特征啊什么的、
嗯、
我可能有了这些基础条件我才敢往下想、
嗯、
你说这些你都不用想，你自己想一个音乐节
很难，
我这乙方思维我弄不了
飞哥能行吗？咱们就说在国内如果假设
差
如果假设的话、嗯、只有一个条件，只要这个条件具备的话，我就能办出我梦想中的音乐节。
对啊，梦想中的音乐节
是就
是什么样的？
特别简单，就是安保归我调动，就是这个音乐节的所有的安保归主办方调度、
嗯、
只要这个达成了，很多问题迎刃而解，我们很多现在目前面对的麻烦就迎刃而解，但是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达成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当时北流之后、
哦、
其实很多人找我办音乐节，我真的说实话我就说我不办了，我说我够了，我说我去参加大家办的音乐节，我去支持去体验就好了，理由是为什么不说大家也都能明白，但是这个确实是造成很多主办方就是那种、
嗯、
哎呀就是束手无策爱莫能助的那种问题的根源。
那也不一定，首先办音乐节这人得靠谱，这可能刷下去95%了。
你这个他这个前假设不是我办音乐节吗？
我觉得我不会办音乐节，但是我作为一个一直是音乐节或者是这种现场演出的观察者的话，我还是会提出一些对主办方的要求，就这些要求听上去可能很空，比如说你是热爱音乐的，你的眼里是有观众的，就是你会为别人的体验着想的，你自己首先是会玩的，当你听到一些节奏感很好的音乐，你会情不自禁的跳舞的，你不是手脚不协调的，你不是那种打扮的。然后我可能会提出100条，就是我去判断一个音乐节主办方他靠不靠谱，大概率用这几个标准去看，你就知道他靠不靠谱。就是如果这个主办方他自己都不会玩，他就不知道一个东西该怎么玩，你让他做出一个好玩的音乐节，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这种所谓的懂音乐，不是说你上过音乐学院或者你懂乐理，但是你懂得音乐带给人的愉悦，那是一个什么原理，你如果不懂这个，我觉得也别就
还是你只要第一点就是你海报不是 AI 设计的
对，就是
然后你海报上那个字体就决定这个主办方他到底有没有审美，是我对字体是有要求的，一个普通的简体啊宋体啊黑体啊你别往上放，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个通篇的这个概念，它海报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你自然而然的你也不会靠谱到哪儿去，对吧？
那除了宋体黑体简，你还有一种要避坑的，就是各种手写体、假手写体的那种，也不太行。就像一看像用毛笔写的，但不是。我有没有让大家明确的想到是谁？
你就点人名的点出来。
不不不，他要是真的是找艺术家写的，就是因为有好多电影也是近两年不流行手写体，
流行手写
吗？手写体是一个流行，
是。
但是就是有好多就是网上本来就有的那个手写体，就是这些人如果是选这个的话，基本上他就。
我觉得我跟你想法不一样，我觉得有这个的至少他还想过我需要用哪种字体，你知道吗？他至少想过，我说是他只要他想过，就他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追求，他可能没有追求在那个点上，但是他还有一定追求的，至少他想过。
哎，非常实用了，我觉得今天的避坑指南已经让大家能避掉
好多坑
了，70%-80%应该问题不大了。咱们扩展开一点讲啊，就是除了音乐节 live house， 再扩展到演出、演唱会这些。我观察到像今年啊，前阵子音乐人啊，他在舞台上他唱歌了，下边觉得你唱的这歌啊不是那些热门的歌曲，我们没法跟着你唱。有些呢是可能自己没怎么唱，然后下边在唱啊，乐队人在唱，但是这个后面还有一些复杂的故事。还有些呢就是上边唱下边也跟着唱，全场就是一起变成现场 KTV。 之前是好像不太是现在这样，说我去参加一个演唱会我要把它变成 KTV，
这个还好吧。那比如说我们去看看我们喜欢的乐队的演唱会的时候，也是跟着唱，
也跟着唱。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场一个表现
很自然的一个
合理的，
感染到你了。
对，但是呢，就是要看的是，就比如说现在可能有的人他还是说可能流量时代，他可能他唱他是为他自己的一些变现啊，或者说是他的那种唱，我看怎么还有人自己带着个麦克风啊，还是带个什么。那这个话我觉得首先你是在干扰的舞台的正常的演出，
也别干扰到你附近的，
也干扰到你附近的人了，就是大家都是花钱，你花这么多钱我也花这么多钱，那我为什么听台上我还要听你。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看演出看演唱会，就大家有一个合理的表达，不是说我要去抢这个风头，我要出风头，我要怎么着让它变现，让它什么的。而且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的，我挺明显的感觉到啊，就是以前真的就是比如说游戏乐队啊，以前是 rock star， 真的就在台上，你站台下是仰望他的，你觉得哦他闪闪发光那种的，然后你情不自禁的你会为他去呐喊掉眼泪去怎么着。现在更多人是可能就是花钱然后来现场，他的心态是老子花钱来看你的演唱会。你觉得
消费者上帝，
消费者上帝。对，就说一个真事儿啊，就是 Joyside 我们在某一场的时候，当时表演唱歌中间他歇了一下，然后呢可能要大家要调调琴，喝了口酒然后歇了一下，台底下有一个男的观众就很突兀的突然就说了一声，就是赶紧给老子唱
啊，
就特别大一声，就是赶紧给老子唱，歇什么歇，赶紧给老子唱。我第一次看见边远的眼神里是充满了愤怒，我几乎这么多年没见过边远生气的。他那一下，但是他忍住了，他就看了那个人一眼，然后他就忍住了，但是那一声很突兀。后来我就在想，我就说可能现在确实是一个就是消费者的心理跟以前不一样了。对，我不是说我来看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乐队，而是说老子今天消费了你就得让老子满意。你这首歌我花钱，你这首歌没唱就不行。就比如说你开头说那些问题，就制定一个歌单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音乐人他自己很，
就是一个个人表达。
对对对，很个人表达。一个、
就是、
我可能这场演唱会我的这个歌单我制定下来之后是为了体现出我这个演唱会的一个主题或者一个什么东西。那我们知道像国外很多的音乐人或者乐队他会做叫 B-side show，那这个 B-side show 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唱片的 B 面的歌曲，它会有一个是完全是唱这个比较冷门的。
对，
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 B-side show 在国外是很正常的。然后还有就是 Full-side show，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对，它只唱一张专辑。就比如说我的第一张专辑经典专辑，我这个演唱会我就告诉你我就唱这张专辑，之后多少进去我这场演唱会是不会唱的。对，但是我会把这场演唱会从这张专辑第一首歌唱到最后一首歌顺序都是一样，这个就是一种很个人化的表达。
而且有些人他会做重新编曲的现场版，
对对对对，
就是你跟你听，你听半天你可能也不知道是。
我觉得这都是很珍贵的东西，就反而让我去听到一个音乐人他唱一个 B-side show，那我非常惊喜。
他做准备这个比赛的时候，他有大量的排练乐手
的磨合和重新的编曲。
更
花心思。
你像
编曲，对，
大概2013年、2014年，万青在 school 演过一场，
对对，
你记得吧？你去了，
是是是。
对，万青当时就是因为当时说不行，说我们必须在 school 搞一场， 然后呢，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就是谦儿哥他们对于他们现场那时候台下就是大合唱，声音盖过谦儿哥嘛、嗯。然后对于他们来说就，当时就有点觉得怎么回事，得让我们演你别谢谢你们，但是能不能声音小一点或者怎么？然后他们就决定在 school 办的这场演出全程不唱，
器乐型，
彻底交给你们。所以从不管是秦皇岛还是石家庄，就是纯后摇纯器乐，然后台底的人唱，然后台底下人就跟着大声唱，然后谦儿哥就跟那个吴白老师一样，就来你们唱，哎，但是他们的这个是经过了重新编曲，所以后来这场的靴腿其实就很珍贵。
是啊，
对这场靴腿
多心思呢。
然后当时他们在把第一张所有的歌演完了之后，最后一首歌是他们的那新歌，只有那首歌在前奏完了之后开始唱，一唱全场全炸了。就等了一晚上，谦儿哥终于开口了，所以那场靴腿特别珍贵，所以我觉得就这是一种体验。你要让我碰上这种，我觉得很珍贵的
文化产品、消费品，它是消费品，但它也毕竟是文化消费品，就是还是一个互相尊重吧。就是你这个音乐人也好，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以前看，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他有很多的努力，他有很多常人达到不了的东西，所以他才能呈现这么好的演出，他是值得我们去仰望的。但现在为什么是像你说的这种比较多，我觉得还是跟整体大环境大家在做去中心化是有关的、这个去中心化是一个趋势，也有很多的这种可能性是通过去中心化实现的。那比如说也有一些比如说小地方的一些乐队或音乐人他也能够出来，就大家可能比如说你无论你在哪儿，你也可能去做自己有自己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去中心化的好处、
被看到。
对，但是有一部分就是我觉得对艺术或者是对真正好的东西的一个敬畏之心是不应该用去中心化的方式给他，就是一个音乐人他去准备一场演唱会付出的真的比你我们普通人觉得听到一个旋律我也能跟着唱下来比这个要付出难很多很多。就包括我也看到一些新闻说一些比如说一些音乐人他会唱粤语歌啊，或者唱英文歌啊，会什么的，因为其实那些歌本身他就有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而且那些歌本身他可能也从技术条件上来讲他的表演难度可能也是高的，就是如果一味的就是还是把那种 KTV 思维带到演唱会里，他还是不是那么的合时宜，也不是说就是觉得谁高谁低啊，就是但是就是他还是要尊重音乐人，首先他当然是一个可以给你带来娱乐性的或者他有一定服务精神的人，但是他也有他个人的这个表达，那就是互相尊重嘛。他给了你那么多可以 KTV 的大合唱的歌，他想唱一两首这个歌，他不仅给观众，比如他可以给自己，他可以给家人，他可能给他想念的一个朋友，可能这场某一个乐手没来，或者他的制作人这首歌的制作人去世了，那一个大型的演唱会他除了要服务到消费者，他可能他也有他内心里的一些人他想去唱给他们，那要尊重他的这个情感和他的这个诉求，这种互相的尊重嘛，就是一个好的演唱会或一个好的演出，我一直觉得就像做法一样，他会形成一个好的气场，那我们在一个好的气场里面去获得一些好的能量，比你就是一定要跟着谁大声的唱一首你会的歌，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能会的歌真的不多，能转的调转过来的也不太多，就是过一两把瘾就行了，不要过那个俩小时的都让你过瘾的，那样我觉得这样的艺术家他也不会有更高的就是往更高的技术啊更高的精神或者是一些更偏远的地方去探索的那个动力可能他也没有了，那我觉得那我每场我就唱你们会唱的就好了，那他是不是会变得懒惰呢、会不会变得平庸呢，
是
也是有可能的，
是、
就是他多一些探索，他可能探索完那些歌他在唱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歌的时候他可能又回来了，或者有新的表达，有好多人其实不愿意唱自己成名的歌，你让崔健上来就唱一无所有他也不唱，但他经过很多年之后他现在回来他就唱完全就是改编的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歌他自己唱出了新意，那大家也听出了新意，这不就是一个双方的一个受惠的一个过程吗，就是还是要多一些空间和时间给大家吧，我是觉得、
对，一方面观众啊乐迷可能对这种主办方或者音乐人有一些苛责吐槽、但另一方面我刚 刚刚听两位讲，我觉得可能大家作为乐迷和观众也得有一些反思吧。有些这些演出可能你就更多是偏向于去大合唱的，比如说为什么现在零零后喜欢凤凰传奇，
对这个
这个很神奇哈。
凤凰传奇其实也有很多很难唱的歌
对
对，
如果他们不唱那可能也会被吐槽。
对对对，
但另一方面就是韩姐说的这种现场的那种感动，
嗯，
我去年最感动我的一个参加过的演出应该是声响乐队在厦门那一场演出。
哦，
我
你去厦门看了？
对，我当时正好在厦门那个休假，
哦，
然后就赶上了，赶紧买票就去看，
嗯，
那个就很感动，就全场反正有些歌大家跟着唱，
嗯，
菊花夜行军啊，
嗯，
什么这些，
嗯，
就有几首歌大家跟着唱，
嗯，
其他更多时候就跟着摇一摇晃一晃。
对，就是音乐或演唱会很奇妙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仅是那一两首歌，在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当时的一些场景一些气味，
嗯，
就是一些那种片段它全都在这首歌重新播的时候都会还原出来。我觉得这特像一个那种时光机一样的，我觉得这是音乐特别美妙的一个地方。对对对，
是是，就是我比较好奇对于两位来说，
嗯，
音乐在你们现在的这个生活中占据什么位置，因为你们依然是音乐行业资深的从业者，这一定是很重要的一个烙印。
在家我是不听音乐的，有工作就是你必须要听，然后再有听就是我女儿听啥我跟着听啥。
那你可能宝宝巴士听得比较多，
听，啊，不是他，我闺女现在听喜欢听那个什么，喜欢听那个韩国女团，
哦，
什么 G Idol 什么的，
姚家 Idol
啊，对，他就听那个，我就跟着听，嗯。然后我现在听音乐更多的是在我跑步的时候，
嗯，
我户外跑步的时候是一定要听音乐的。然后我自己有我的一个歌单，就是我跟着这个歌单是能让我的这个配速燃起来，
嗯，
你知道吗？
老摇滚，
对对，
嗯，
我就发现我的这个歌单就听来听去还是这些
自
己喜欢的经典的能自己很熟悉的能让自己燃起来的那种摇滚也好，或者比如港台的金曲也好，或者这种各种黄金的这种流行曲流行金曲也好，就还是这些东西。我的歌单我就发现我跑步这个歌单里面很少有现在新的东西，这是一个我特别私人的一个歌单，就是就可能这个是我内心中，嗯，
哦，
最
就有几首真正属于自己
对,
对
最扎实的那
种。这个我之前看过一个研究，好像有点科学道理，嗯，说是一个人十七八岁听的音乐，或者15到18岁听的音乐会影响一生，
会影响
一辈子，觉得这些歌最好听。
对对，
哦，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那天是在我们一起去Blue Note 去看 Gogo Penguin， 然后当时是我们比较穷，然后就是出来从前门不好打车，我们就都搭有带的车出来的，然后去金鼎轩吃了个饭，就是从前门到那个东三环金鼎轩，就是坐在有带的车上，就有带放的依然是
他现场给你放爵士，
不
是
对他依然放的就是 The Kill 化学兄弟，
嗯，
就
他
就永远就 是他就喜欢那些东西，
他节目里也总是聊到这些，
对，就是你就觉得啊，就是一个人他就是比如说就不是比如说刘飞他可能就是喜欢吃个炸酱面，
嗯，
吃个灌肠，但他可能对外有一个美食家的这样一个身份，
对对对，
他还得给人介绍一下豆汁儿怎么样，
你知道我现在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所以我其实我很多尤其是新的东西我也是要听，我现在听新的音乐好痛苦啊，真的好痛苦啊，就我听现在听很多新的国内的乐队，因为我必须要知道人家在唱什么，
嗯，玩什么，
玩什么，必须要知道，这是工作，但是真的好痛苦，好难听啊，好雷同啊，就这个音乐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真的经常会他问，就是尤其是最痛苦的是什么？最痛苦就是比如说你给一些平台或者一些去做评委，
哎，对对，
啊，对，
那个太痛苦了，
那基本上30秒你就能听出来这个歌能
太痛苦了。给一个单子100多个、200多个乐队和音乐人，你要一个一个听。大概对，就是你说的30秒，你基本就知道这个音乐是什么样了。所以我在家就清静，
就没有那种让你眼前一亮，觉得哎，好像虽然是新的，但是好听，
有
不错，
有。
你推荐几个？
但其实实话说，
嗯，
让我眼前一亮的都是我在现场看到的，很少有通过耳机现在传达给我的。
嗯，比如说，哇，飞哥推荐的，那必须得
就是特简单，就我们现在去年我们school奖的，
嗯，
得奖的那个年度最佳乐队叫梅老屋。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现场去听他们代表的我认为就是现代年轻人里面很有质感的那种音乐人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他们那个东西一玩，王迪老师一句话，王迪老师看说这个乐队说当年 豪仿老师讲过，说有一种音乐叫游艇音乐。
嗯，
他说这么多年中国没有人做游艇音乐，他说你听听梅老屋，这个就是游艇音乐。
游泳。
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现场去听一听。其实我就先从就是 school 我们的乐队说起，就是我觉得现在有一批年轻人，他们的东西
很新
很新，技术又都很好。
嗯，
他不像是中间可能有一代我们一直说，哎呀这，哎呀年轻人没技术，这一代的技术都很好，观念很新。
嗯，
但是呢他们又对于经典的音乐怀着一颗敬畏之心。
嗯，
他们又有一些东西是在回到那个位置，
在这框里面没有突破。
对，
没有消化，没有形成新的东西。
对，然后包括前两天我去看的《本能失业》就很棒，然后包括《Since Tomorrow》，我觉得就这些东西是新的东西，但是让我听我就很愿意去接受。包括有一个乐队叫大交控，
大交控我很喜欢，
很就是这个年代还有这种能够在现场嘶吼，但是能够那么给劲儿的摇滚乐的出现。真的是很棒，包括有一个叫拍拢水晶塔，就是你听这个就是年轻人先玩的东西，一个音乐里面有放克，有说唱，有 metal， 有核，就各种风格揉在一起，你就觉得哎眼前一亮。但是更多的听到就是让我听得很痛苦的那种，真的就是我不说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乐队影响，但是你听就知道他们在找密码，就是这样的音乐让我听的就很痛苦。他们就是在找密码，在找火的密码。我认为音乐火是很重要的，但是当大家发现了这个音乐火的密码，都去这么做的时候，变成量产行为的时候，啊，我就好痛苦啊。真的就是整个人就说到这儿，我现在脑子冒烟儿，你知道吗？就是
听太多。但我觉得现在有些年轻人做的乐队确实很有想法，比如本能实业，还有那个我也很喜欢，缺行我也很喜欢。
缺行很棒啊，
对，他也
是
年轻人乐队，非常有音乐。
沉默演讲，
制作人是陆大师陆希文，
对。
然后 Qyoko
啊，
就是这种很厉害。空气纸就是你这一代人，
雷厉玉碎，反正挺多挺好的。
对，但是有一些你一听就啊，好痛苦就。但是可能那些就很火，因为它是长在一个所谓的听觉密码上的，这个年代的听觉密码，当下听觉密码上的，但是它的效仿者就所以给我一个单子，我一听或者工作需要被迫要去听的时候，就变成
我也能够理解飞哥这种感受，因为我有每天早上洗漱的时候听传统电台的时候，然后呢某频率。反正有阵子啊，每天固定的一个时间段都会放国风歌曲，就我整个洗漱期间觉得那些歌一毛一样。
实话说，咱们不说别的，就是现在咱们强调说文化自信啊，各种各样的，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一些国风真的听着让人很尴尬，你知道吗？
是
就是太尴尬了，
特别自信，就是差点文化，
真的就是差点文化啊，太尴尬了，太尴尬了。
之后这个话题得请飞哥来单独聊一期，我觉得。
对，我觉得就是听也好不听也好，就是我可能说话又有点说教或怎么样，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你先要别去想做什么东西会火，而说你作为一个在这个生活里面的人，你自己想要表达什么吧，就是你有没有自己真的内心想要表达的一个东西，然后通过你的音乐素养，你的技能，或者是你的文化素养也好，就是它变成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是你的作品，而不是说你觉得什么东西会火的一个作品。结果可能还是比较传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无论比如说本能实业也好，或者是像其他的也好，无论是偏文本的表达还是说偏技术型的表达，它可能都是在表达我自己，就包括比如像缺行，它可能就表达我自己的一种音乐融合的想法，那本能时间呢，我可能就是还是通过态度或气质表达一种这个时代缺乏的一种抵抗，或者是一种比较荒诞的浪漫的抵抗精神。那这个东西它是天生属于你的，而不是说我想做一个像草东那样的乐队，然后我可以上到某个音乐节的某一个时段。
就是我们这代人老是莫名其妙的给自己一个使命感，其实没有人让你有这需要你这种使命感，但是你就觉得你必须要这么干。
但就是年轻时候塑造的，塑造了你成为这样的人。
是，现在就是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哎，就好累啊，每天要管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特别杂，脑子里面各种各样的想法，好累啊，要管人家。
但真要不让你管，让你成为另外一个生活状态的刘飞也不对，你也觉得难受。
你知道我要是比如说我要去一个岛上，
嗯，
然后我把手机扣着。一个小时都不行，老觉得是不是别人在找我，真的就会有这个，所以， 你让我说啊，咱们说说去岛上玩吧，去看大海什么的，不行，那也得看手机。
就是喧嚣热闹都可以吧，我觉得也没必要去一个地方去隐居或者是干嘛。
我这人不行，我必须得是 city，
对，就生活在一个就是不断跟人发生接触的吵吵闹闹的人间，然后有自己的一个。自己的那一套活法，我觉得这
个
就已经
一套活法吧，
不错了。你就比如说这种，大家都以为飞哥那种天天只是饮酒过度，但人家天天还跑步呢，一会儿还去接
消化消化
呢。他生活有很多面吧，对，我觉得我也是，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可能。
绿植女王，
对，就是听着特别像搞民谣的，就又爱种花吧，又爱干啥的，但还天天写摇滚的，为了谋生写点摇滚文章什么的，感觉一度死固快把我们这种人开除了，就是觉得我们是假摇滚，是吗？
没有，我这都是老妹妹们，是吧？
老妹妹。我觉得就是音乐作为你们的滋养，然后在这棵大树上，然后逐渐长出了各种各样的果实。可能这个果实是你的文章啊，
对对对，
或者说其他的生活绿植啊，和朋友喝点小酒啊，种种的，就是生活是越来越丰富多彩的。
对，其实都是说基于，可能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基于音乐才有的，包括比如说我们平时。我们有足球队踢球啊，
是，
然后我们也有其他的什么事，都可能都是基于这个为基础吧。
建立起来，发散开。
对，这就是从生活变成工作，然后又变成了生活。
对，但是它形散神不散，为什么？因为有核。
有
哎
呦，
这广告打的，
这广告，哎呀，这软广是可以。
赶紧，别耽误飞哥接孩子。好，谢谢两位，谢谢两位。感谢你听到现在关于音乐节和其他音乐演出，如果你也有相关的故事和观察，欢迎在这期节目评论区和我留言互动。看理想圆桌每周四更新，在看理想、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蜻蜓 FM 和网易云音乐等平台都可以订阅收听。如果觉得这期或者这档节目不错，也欢迎在朋友圈、豆瓣、微博、小红书等平台分享推荐，万分感谢。我是颠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我们下周再见。